大家看得到吗？
看得
弟
到，
兄姐妹们平安。
看得到，
哎，好的，那我就开始了哈。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要做很多的决定，有些决定呢，可能就是一拍脑袋你就可以做，所以不是很大的决定。像我们两天前，我们的孩子突然说要吃外卖。我们就决定就给打电话给一个我们很喜欢的中餐馆，那但是没想到打过去以后，那个老板娘倒是接了电话，她说他们其实还没有开呢，要到6月中旬才开，所以但这样的决定也无所谓，反正我们后来就自己做饭吃。那有一些决定呢就很大，我们就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且我们做决定的时候也很怕做错了，不知道。因为我们有很多事情不能够确定的，所以做了之后又怕有后果。比如说像我们教会什么时候能够开放，能够一起就是见面的聚会，我想明天这个德州的州长也是要做一个宣布，说我们德州是不是要下一步的开放。我想现在这个时候，我一点都不羡慕这个州长或者说是市长，因为州长宣布了以后，市长也要再决定，每一个城市他们应该怎么样来决定这个开放，或者说是配合这个州长的命令。我想如果他们是基督徒的话，我想他们今天可能也在祷告当中，他们想求神给他们这个聪明智慧，让他们做的这个决定呢回头来不会后悔，就是因为这里是关系到人的生命，可是也是关系到这个经济能不能够恢复。所以其实这些决定都是很难做的。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个3000年前的故事。这个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经文有点长，它当然实际上是一个故事。所以我们就是一个讲故事的方式。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所罗门的祷告，这是在3000年前发生的事情。那第三章的第三节，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只是还在丘坛献祭烧香。所以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所罗门爱耶和华。那所罗门爱耶和华是很有原因的，因为我们要知道一点这个所罗门出生的背景。他是其实是大卫在他作王的一生中，大卫是他的父亲所犯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错误，就是看上了他手下的一个大将，乌利亚的妻子叫拔示巴，然后就和他就是一起就然后让这个拔示巴呢就怀孕了，当他发现拔示巴怀孕了以后呢，他后来就设计把这个大将乌利亚给害死在战场上了，而且就把这个拔示巴娶回了家。那结果他们生下来的第一个孩子呢，没有存活。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大卫做了之后也心虚。后来神呢就通过先知拿单去质问他，然后这时候他终于就是悔改认罪。在这个之后呢，他又和这个拔示巴就生了第二个孩子，这个孩子就叫所罗门。那所罗门的名字的意思是 peaceful， 也就是说是和平之子。而且那个时候，特别讲到说所罗门，有这个孩，有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他们，神也特别的，祝福他。就是，所以其实所罗门在宫廷里头长大，他的父亲大卫有好几个老婆，然后他们也都有孩子，所以所罗门有好几个哥哥。所以他其实在一个宫廷里头长大，我们现在的人都看这些宫斗片，我们知道在宫廷里头，其实人性3000年来没有变过。我们看的可能是清朝的、明朝的，但是实际上那时候在宫廷里头，这些王子的生活也是不容易的。而且这在故事里头我们也看到，他的哥哥有一个哥哥就是叛变，叫亚沙龙，曾经想推翻他父亲的政权，后来以至于大卫还要逃出这个耶路撒冷，那最后当然是平复了这个叛乱。但是到了大卫晚年的时候， 又有一个叫亚多尼亚的，他的哥哥想称王，自己称王，所以后来是因为大卫的这个力量，就是把所罗门年纪轻轻的就推到了这个王位上。所以这一路来说，可以说如果不是上帝或者说是耶和华爱所罗门，或者是因为他的爱，大卫也选择了所罗门 做他的继承者，那所罗门就当不上这个王。所以我们说所罗门爱耶和华，而且他也遵循他父亲大卫的律例。那这个大卫呢，当然也是遵守就是耶和华颁给他们的祖先摩西的律例。那这时候我们就要知道，以色列的王和所有其他的邻国的王有不同的地方。那其他的王呢，他们可能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他是王嘛。我们看我们中国的宫斗片里头也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因为我是皇帝，所以我就想做什么做什么，生杀大权全在我的手里。可是，以色列的王，特别是一个爱耶和华的王，他要遵循这个摩西的律例。然后，就像所罗门的话，他要遵守他父亲，大卫，也留下了一些律例。所以我给大家念一段在《生命记》里头，《生命记》的第17章，从16节开始，当时。摩西就从上帝那里领受了这个关于如果以后以色列有一位人做王的时候，他们要做什么？这个王呢，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然后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斜。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他登了王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以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所以你看到，做一个以色列的王，他必须要遵守这个摩西的律法。摩西的律法里头，很早就是耶和华就吩咐了摩西，告诉以后的王，他们要把经书经常的抄，经常的背，然后呢，不能够为自己多立妃嫔，也不能够为自己多积金银。我们就换句简单的来说吧，就是要做一个好王，不能做一个坏王。所以所罗门呢，爱耶和华，那他在第3节的时候你也看到，但是对一个以色列的王要求很高，所以有一点他说，只是还在秋坛献祭烧香，因为这也是一个摩西律法的要求。摩西律法里要求说，每个支派都有一个指定的地方，他们只能在那个地方献祭烧香。可是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很多人就是把以前的那些迦南人的偶像推翻了，然后他们就在那些丘坛里头就献祭给耶和华。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缺点，就是当时的人都这么做，所以所罗门可能也这么做了，所以这个也变成他一个缺点。我们讲这个的原因就是说，我们看到做一个以色列的王是要求很高的，而且所罗门呢，这时候他有很大的困难，所以我们要讲一讲所罗门有什么样的困难。首先呢，他是年少登基，但是王位不稳，所以所罗门会左右为难。我们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所罗门当王的时候大概是17、18岁，反正是肯定不到20岁，所以他是很年轻的。但是他当了王以后呢，其实他的哥哥本来是想当王，那个叫亚多尼亚的，其实都还在。所以他当时当了王以后，他的哥哥就挑战他。这个实际上记载在列王记的第2章，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第3章的前面那一章，就挑战他。然后拥护他的那个大元帅叫约押，所以所罗门其实虽然年轻，其实上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他就很决断，马上就把他的这个挑战他王位的哥哥，还有那个大元帅约押，都给杀掉了。然后呢， 拥护他的那位大祭司叫亚比亚他的，他也让他就是养老去了啊，回家养老去，换了一个支持他的大祭司，所以他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来巩固他的王位啊，但是他还是年轻呢，他的王位还是不稳呢，最重要的呢，是因为他是以色列的王，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按照摩西的律法，那他又是一个爱耶和华的一个，他想做一个好王，所以他就会有很多为难的地方，他不能够用我们中国人所熟悉的这个一个皇帝上位了以后所干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中国有啊，就很多什么火烧庆功楼啦，什么杯酒释兵权啦，或者说你看的那个皇帝反正是使用各种的阴谋诡计，就是把前朝的这些大臣对他王位有威胁的都给杀掉啊，或者是流放啊，所以这些事情如果是一个一般的国家的王他是可以做的，可是如果想做一个爱耶和华的王这个就不能做，因为这些事情是不对的，是不符合律法的，律法说不可杀人，对吧？所以所罗门呢就是有一个困难，我要做一个好的王，但是我的王位呢又不太稳，因为我现在还年轻，然后很多的大臣都是大卫我父亲的时代的大臣，很多勇士，那我本来我的妈妈呢是一个大将，就是乌利亚的老婆，那就是乌利亚当时有很多战友都是勇士，都是军中掌权的人，那这些人看着我也是觉得有点怪怪的，那我现在当了王，他们到底是不是效忠我，我万一做错了一点什么事情，很可能他们就想来推翻我，可是呢我又被捆住了手脚，我不能够对付他们，除非他们要来对付我，我不能够提前发动在第二章的时候其实你也看到，其实大卫在临死前曾经嘱咐所罗门说，有一个辱骂过大卫的人叫示每，也算是一个大臣吧，那所罗门要对付他，但是呢也不能够直接的就去杀他，而且是跟他立了一个约，说你要住在城里头不能出去，但是如果你要出去你就违反了这个约，我就会杀你，所以后来是等了好几年，这个示每呢就是有一次就要出去了之后回来，所罗门才算找到机会把他给杀掉，所以他不能够随便来的，所以他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巩固他的王位，所以第三章的第一节之后，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所罗门还和埃及的王法老结亲，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所以这也是一种联姻嘛，政治联姻也是为了巩固他的王位，所以我们一再说虽然所罗门年轻，可是他是很有能力的，也是很有谋略的，但是呢他也多少像是被绑住了手脚，就是他不能做那些阴谋诡计的事情，不符合律法的事情其实这也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有时候会觉得就是有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在社会上要做很多决定的时候，我们在生活中我们要做选择的时候，有些人就是说别人都可以这么做，可是基督徒就不能所以这时候好像我们就处于一种劣势，就是在竞争当中就处于一种劣势我们好像就是被绑住了手脚，而有时候也是觉得挺困难的，所以这也是所罗门当时的困难。那所罗门后来做了什么事呢？我们看第四节，所罗门上基遍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丘坛，他在那坛上献1000牺牲做燔祭。那所罗门我们刚才说到他在一般的丘坛献祭这是不符合摩西律法，但是到基遍去献祭这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基遍那里有神的会幕在摩西在旷野的时候，按照耶和华的命令，在这个旷野里头建了神的会幕，这个会幕的里头放着这个神的约柜，所以这是他们敬拜和祭祀的中心。但是后来到了大卫的时代呢，大卫把约柜给迎到耶路撒冷去了，所以约柜在耶路撒冷，可是剩下的那个会幕呢是在基遍，所以在基遍的地方仍然有这个耶和华的会幕，所以到那里去献祭这个应该在那个时候，因为圣殿后来的这个圣殿还没有建成嘛，所以在那个地方献祭是应该的，所以他就去了那里。 那去那里看到献了很多的这个牺牲，就是牲口，作为祭物。那同样这个故事记载在历代记下的时候，你会看见他把千夫长、百夫长、大祭司，就说文武百官吧，就全部都带去了。这可能也是他有点担心了哈，如果他离开了耶路撒冷，虽然这个畸变离耶路撒冷只有7英里的距离，但是他离开的话，是不是那些人会在那造反呢？所以他可能要把所有人都给带在身边啊，一起去献这个祭。所以他当时是在一个困境当中，那他的方式当然是来到神的面前来献祭、来祷告。所以我们就看到，后面呢就发生了一个，梦里面的耶和华跟所罗门的一个对话。那第五节，在畸变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那我们当然是说：“哎呦，那时候的人都可以在梦里头见到耶和华哈，好像好羡慕他们。实际上，他们可能要羡慕我们，因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我们跟神，或者说神跟我们是始终同在的。”所以我们其实有任何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向神马上的祷告，而神是与我们同在的。那在当时那个时候，所罗门没有圣灵在他的身上，所以夜间梦里头，耶和华就向所罗门显现。所以第六节呢，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所以所罗门现在有一个机会向神祈求，而且好像是耶和华问他：“你要我赐你什么？”可是他首先做的事情是谦卑自己，重新的承认这个耶和华呢赐下恩典，不光是给了他父亲，而且也给了他。这是一个很谦卑的一个表现，不是马上就求，而是先向神献上感恩。那到了第七节，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所罗门呢，就开始讲他的困难了。他的困难就是他年轻，然后还没有说所有的人都能够服他，而且他不知道怎么样出入。这个词在希伯来原文里头意思就是说，我很多决定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还没有这样的经验来带领这么多的百姓。你看第八节他也特别说到，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当中，所以所罗门一直是很谦卑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老百姓不是我的百姓哈，这是耶和华你的百姓，你所拣选的百姓，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这个所罗门在这时候他提出一个方法，他觉得怎么样可以赢得人心，或者说他能保住他的王位呢？他就说：“我要秉公执法，可以得人心。”可是他又自知道自己不足，所以他现在就在谦卑的祷告。所以这是第九节开始我们所看到的，他在祷告：“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所以你看到他求智慧，他的目的呢，就是他可以秉公执法。他秉公执法的目的呢，这样他就可以得人心，得了人心以后，他的王位就可以稳固，所以他就用不着使用阴谋诡计，但是他也仍然可以巩固他的王位。但是他也知道自己是一个幼童，不知道怎么在人面前出入，然后这个人呢又很多，所以他自己知道他的不足，所以他这个祷告呢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做出了这样的祷告。那我们要特别来看这一句话，就是第九节和到了第十节，所以我们看一下这句话：“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实际上这个我呢是在我们的中文圣经里头，在英文里头你可以看到是 your servant， 或者说就是你仆人，所以他其实一直在自称自己是耶和华的仆人，所以始终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一个态度。求你赐你仆人智慧。 那这点我们要特别的来说一下啊，这是我们今天整个这个经文的关键啊。智慧这个词在英文里头，你看它是写叫 a discerning heart， 其实它原本里头呢是 a listening heart， 所以或者说我们翻译成中文呢，其实上所罗门求耶和华的是一颗聆听的心。那聆听谁呢？当然是聆听上帝，聆听耶和华。所以智慧是从哪里来的？所以我们知道智慧是源头是来自于上帝，所以他求的是我要有一颗聆听上帝的心。那当我有一颗聆听上帝的心的时候，我就不愁没有智慧，而且这个智慧呢是无穷无尽的智慧，因为神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而我们人的智慧实际上是有限的，所以包括我们这一次要做这个在疫情当中什么时候开放，我们有很多的因素我们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得病啦，到底 有多严重的后果，如果进一步的开放，然后但是不开放的话对经济有多大的影响啊，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不能够确定的因素，所以靠人的智慧来决定的时候，我们心里头其实都是没有底没有把握的，而且我们要承认我们的这个智慧是有限，否则如果我们去股市去炒股，那我们如果是 无限的智慧，我们肯定每个人都是赚钱的了，然后这些政府特别是这些专制的政府，他们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这个密探我们说从中国明朝就有什么东厂啊西厂啊，然后到现在也有很多人就是动不动就举报啊，所以都有很多的这样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执政的人或者说是王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然后想知道谁要造反，实际上就是说我们人呢即使是做了这些事情仍然这个智慧是有限的，而只有上帝的智慧是无限的，所以我们需要求的是一颗聆听上帝的心。所以你看他后面说到，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判断你的名，能辨别是非。是非这个词其实在原来文字里它实际上就是 good and evil， 就是善恶。讲到善恶这个词，我们就很自然的会联想到创世纪的第二章里头，当神造了亚当和夏娃，把它放在这个伊甸园当中，那里面有很多的树，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唯有这个分别善恶的树上的果子你不要吃。那结果后来这个撒旦就是通过这个蛇就来引诱夏娃，然后让这个夏娃和亚当都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那他们吃的时候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想像神一样知道善恶或者说像神一样的有这样的智慧。那实际上这是一个骗局，因为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就算是知道善恶，就算是有智慧，我们的智慧是有限的。其实神当时不让他们吃但是神和他们有非常亲密的关系，实际上所有他们需要的智慧其实神都可以供给他们，只要他们当时愿意有一颗聆听的心。可是呢他们选择了说我自己想要有智慧，那结果这个就造成了人类的堕落人类的犯罪。所以你可以看到所罗门可以说是在旧约圣经里头真正清楚智慧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而且到底要怎么样得到这个真正的智慧。所以他可以说是一个在旧约圣经里头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物，而且是在一个当然就是他是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左右两难的情况下，所以他想到了这一点。那他想到了这一点，我们也看到从第十节他说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你和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都希望我们是可以蒙主喜悦。那我们要求的向神求的不单是做的决定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做的，而且我们是愿意与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是愿意有一颗聆听的心，也就是聆听上帝的心，然后我们可以 得到从神那里来的智慧，然后我们可以蒙主喜悦。所以讲完了这个以后，我们看到其实神呢也真的是非常的喜悦他。在第十一节，第三章的第十一节，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于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所以你看到的是，当所罗门求一颗聆听的心，耶和华就大大的祝福他。耶和华不但是赐他所求，也就是说他有智慧，而且是他所未求，也就是那些富足和尊荣他没有求的也赐给他。那赐他所求的是这个智慧呢，就是其实也还仍然我们还说就是一颗聆听的心，他只要能跟神一直保持这个联系，所以神的智慧就源源不断的会到他的身上来。也就是为什么第十二节他会说，我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所以我们相信这样的智慧只有从神那里来，而且从神那里源源不断的来，所以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他有这样的智慧。因为我们看到后来到列王记的第四章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在第四章二十九节说，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他的智慧胜过万人。然后后面三十二节他说，作箴言三千句，诗歌一千零五首，然后他讲论草木，又讲论这个飞禽走兽。第三十四节，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所以你看到他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智慧，是因为他所求的不是智慧本身，而是一颗聆听的心。所以那个智慧是从上帝那里源源不断的来到他的身上，所以他就是这个智慧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且他所未求的神也给他，就是这个富贵富足还有尊荣也都给了他。那当然后面有一个有条件的一个祝福，就是如果你一直的遵守效法你大卫父亲大卫，遵守我的道，你就会长寿。所以这个是一个 有条件的一个祝福。然后十五节说，所罗门醒了，不料是个梦，他就回到耶路撒冷，站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又为他众臣仆设摆宴席。那这是一个梦，但是所罗门深深的相信他在梦里头与耶和华的相遇，这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可以从他后来回到了耶路撒冷，他就献燔祭和平安祭，可以看出来。因为燔祭呢是献祭一般是赎罪，就是说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也这再一次的谦卑自己，承认自己是个罪人需要拯救。而平安祭呢是一个感恩祭，或者说是一个还愿祭，也就是说他因为这个梦，在梦里头神对他的这个祝福，他就相信神就会祝福他了，而且他已经要得到这样的祝福了，所以他就先献上感恩祭或者是还愿祭，而且他也那个大摆宴席，就是跟这些臣仆一起的来欢庆。然后我们接着就会看到一个故事，其实在列王记的第三章从十六节开始就有一个故事，那就是这幅画里头所描述的故事。那这个画上坐了中间的这个王呢就是所罗门。那这个故事讲的就是有两个妓女，他们各生了一个孩子，然后他们住在一间屋子里头。有一个晚上，其中一个人母亲翻身的时候把孩子就给不小心压死了，就他就偷偷的把自己的死孩子跟另外一位妇女的活的就换了。那等到这个两个人都醒过来，白天的时候就互相就争谁是这个活的孩子的母亲。 那争执不下呢，就把他带到了所罗门的面前。那到了他面前的时候，那这个事情没有任何的证据，没有其他的旁证，就是这两个人自己的说法。那怎么来判断这个案子呢？所罗门就说，那我们就拿刀把这个孩子劈成两半，你们这个做母亲的一人一半。那这时候呢，这个孩子的亲生母亲就舍不得这个孩子，那说那要不还是就把这孩子给对方吧，我不要了。而这个不是亲生母亲呢，就说可以啊，就是这个孩子也不归我也不归你，那就把他劈了吧。所以所罗门就用这个方式就分别出来谁是这个孩子的亲生母亲。那我们最重要的是看这个下面这句话，这我们说真智慧是神的智慧哈。在列王记的3:28，以色列众人听见王这样判断，就都敬畏他。这个就是所罗门所希望的，他要公正的来判断的时候，他就可以得到人心，就可以得到人的尊重，他的王位就会稳定。但是这些人为什么会敬畏他呢？因为见他心里有神的智慧能以断案。所以神的智慧从哪里来的？我们当然就已经说过了，是因为他有了一颗聆听的心，他所求的神所应许的，所以他现在有神的智慧。那神的智慧远远超过人一般人的智慧，所以大家看到了以后就说，哎呦，所罗门虽然年轻不到20岁，可是他是有神的智慧的人，了不起。所以这样他的王位就稳固了。所以我们再一次的说，如果我们愿意在做决定的时候来寻求神，我们不但是寻求神给智慧，我们其实首先是寻求神给我们一颗聆听的心，聆听上帝话语的心。所以我们说到应用，我用一句话来说我们今天的应用，就是要靠神的智慧而不是靠人的智慧，靠神的智慧不靠人的智慧。那我就想到在7年前我自己曾经要做一个决定，当时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蛮大的决定。 我曾经在这里，我记得上一次我来分享的时候分享过，我有一个更大的决定，就是当时要不要辞掉工作去念神学院。但是我现在说的这个是另外一个决定，是当时我已经决定要去念神学院了，但是还没有开学。可是这时候呢，我们的教会就来找我，那个长老来跟我说，你要不要考虑从新的一年开始做教会的执事。我当时觉得做教会的执事，我自己才信主时间不长，才几年的时间，我自己觉得还不合适。可是长老就说，因为你要去念神学院啦，所以你要以后在教会要服侍，所以现在给你机会参加执事会，可以让你多一些这样的经验。哎，我一想，这么说也对啊。后来我就去跟主任牧师就聊起这件事情。主任牧师说，你绝对不能做执事。我说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读神学院很忙的，你一去了以后要学很多的功课，而且要学希腊文，要学希伯来文，你根本没有时间好好的做这个教会的工作。所以你的主要的任务是要好好学习，所以你不要去做执事。那这个一边是长老，一边是主任牧师，那我该怎么办呢？所以我后来又去问一些我所信任的这个牧者，或者是一些教会的我很敬佩的这个弟兄，我问他们的意见。结果他们也有两种意见，一种就是说就像我们的牧师另外一位牧师也跟我说，你就应该去做执事啊，因为我当年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也一直做的执事，然后也是从中间可以学到很多工作的教会服事的经验，那应该做。那另外也有弟兄告诉我说，你啊千万不要做，因为在教会执事会里头，你要是还不够成熟的话，也许执事会里头会有一些意见不同，会甚至吵起来，你到时候反而是 害怕了，以后就再也不敢服侍教会了。所以他们讲的其实都很有道理。那我当时真的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所以我唯一的办法就是去祷告。在祷告的时候，我当时也是真的觉得我好像做怎么样的决定，我好像似乎都要得罪一些人了。因为大家都是为了我好，给我提了很宝贵的意见。但是我最后说，那如果是能够从神那里得到这个指示的话，那我愿意听神的。所以我在祷告的时候就又一次，就是那一句话，你当刚强壮胆，就进入了我的心里头。我曾经在你们那里分享过，我在这个决定要不要辞掉工作去念神学院的时候，实际上就是那句话，你当刚强壮胆，就是鼓励我，就是往前走。那这一次呢，又这句话又来到我的心里头。那我想有了前面的那个经验，那这个应该就是让我就是不要怕，就是往前走。所以我就接受了这个做执事的这个任务。所以我就后来做执事，然后做了执事过不久就开始念神学院。那我做的执事的任务是做这个本地的这个传福音的工作。当时我们教会就决定说我们要开展这种社区服务。所以当时这就是我做的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去找这些社区服务的机会。其他的一些弟兄就给我推荐了，后来我们就去就成立了一个就是做课业辅导的这么一个社区服务。那当时我们是到一些中餐馆的这些工人的这个孩子的身边去，给他们做课业的辅导。因为他们都是在餐馆里打工很忙，然后孩子呢在家里没人管，所以我们就组织教会的这些青少年，就是中学生，带着他们，然后到他们这些孩子当中，每个礼拜六的早上去给他们做课业的辅导。这样做了两三年的时间。后来这些孩子慢慢也长大，然后也分散住到不同的地方去了。那我们就停了一个学期，结果后来就在另外一个城市，我们教会附近的另外一个城市，就发现有很多缅甸的难民。那些难民呢在那个地方有一个集居点，大概有5000人。那他们的孩子是更加需要这个课业的辅导，所以我们又把我们的青少年又带到那边去，这每个礼拜六到他们中间去给他们做这个免费的这样的课业的辅导。所以这个事工后来就是做到今年已经是第7年了。所以我回头看的话其实我做执事其他事情也没有做什么贡献，可是就是好像把这个事工给做起来了，而且一直做到现在，做了第7年。我个人在这个当中也学习到了很多，学习到了去怎么去服侍，而且跟同工，我们现在有同工的团队，有6个人的团队，我们有80多位青少年参与到这么一个事工当中，轮流每个礼拜去给这个孩子做这些课业的辅导。所以在这个事情中我自己也是学到了很多，很多弟兄姐妹也是非常踊跃的参与。但是这个是要回头看，在我当时做决定说要不要做执事的时候，我想的只不过是说或者是积累一点在教会的经验，或者说是担心影响学业。所以我根本不知道原来神的带领是让我去做了以后，而且可以开始这样一个在教会里头可以开始一个这样的事工，而且就是可以在这个事工上学习和成长。所以我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也是在想到这个所罗门的这个故事。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其实并不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特别是一些很重大的决定，你要换一个工作啦，你要申请一个基金啦，你要做一个人生里头的重大的转变，要搬家啦。可是真的我们可以到神面前来，就像所罗门一样，求一颗聆听的心，我们就可以靠神的智慧，不靠人的智慧。好的，我们可以来一起的做一个祷告。 慈悲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仍然的可以来敬拜你、我们也可以来信靠你，因为你是昨日今日明日永不改变的神，你也是喜悦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的心意的神。求主给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一颗聆听的心，因为当我们聆听的时候，我们就有从你而来的智慧，而从神而来的智慧、远远胜过、人的智慧。主，我们就这样的感谢和祈求、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就